感谢主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，来分享神的话啊。今天呢，这段经文我想你们都很熟啊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人的原罪啊，可以说是罪的开始，也可以说是死的开始啊。圣经说我们人呢，还没有信主，不认识神，本是死的啊。这个讲的呢，死呢，不是说啊，只有肉体的死。你说哦，我们都会死，不，他讲的是从还没有认我们人没有认识，就是灵魂就已经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灵魂死呢，所以圣经以弗所说的，你们本来啊，说我们还没有信，本来是死。死在过犯之恶之中，意思说我们人呢的灵魂，自从亚当这里所讲下犯罪，我们人呢就魂就死了，灵就死了啊。这个灵就死了，意思说不认识上帝的爱了，失去人生的意义了。是本来上帝造人给我们有很大的意义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把你们是万物之灵，我要把万有都给你管理。你看，所以你看人多么的聪明，人多么有的智慧，人可以创造，可以发明，像上帝一样啊。上帝造人给他托付，给这个形象多么的理性，能够思考，能够创造，能够发明真善美，真的是人生态。所有万有的动物族里的，就是人最特别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人呢，也是最残忍的。人可以做出很慈善的事，很伟大的事，但是你看在所有的动物里头，也只有人彼此残害的地步是最可怕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二次大战有那个希特勒，你看杀死了这个希特勒杀死了犹太人多少人啊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次看我们中国大陆出的这个中国的二十大历史的伟大影片，就讲到当初那个商朝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女皇帝也叫什么你好，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故事吗？早期的时候
不知道你好，
你好、哦、这个叫好女人，你好的、哦、我才知道说古代人就是这么残忍。那时候中国那时候在那个商朝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主前大概2000年也是差不多，人民打打杀杀。那时候一个女的这个领袖叫李好啊，你们去看那个 YouTube， 中国大陆历史是很不错的啊，出了很多中国的历史，哇，真是很残忍。所以人类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灵魂都死了，不是说我们人不好啊，我们还有好的一面。但其实我们都像亚当夏娃同样的犯了罪了。我们在两个礼拜啊，在几个礼拜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是复活节，对不对？复活节就是庆祝什么？耶稣死而复活，那也代表说我们基督徒跟他从死而活了，出死入生了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重生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进入我们心中，我们就开始知道我们的问题是罪，然后我们知道上帝的美好的赦罪，我们接受他，所以我们接着耶稣就出死入生了。约翰福音5:24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着，就信那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耶稣的父神那位，就有永生，不至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不至定罪讲到我们有一个生命，将来会有永恒的生命，有永生。但这个永生不只是数量，不是说哎呀我死了上天堂而已。这个永生代表有上帝造人的，本来跟他有一种关系的生命，已经开始在我们生命里头了。我们开始可以 离开死。如果我们基督徒好好的成长，我们可以开始离开那种不安感，一种整天惧怕，一种好像劳苦愁烦，一种没有意义没有使命，一种活着有朝气就像复活的生命，有盼望有力量，有在主里头有平安喜乐，人际关系可以改变，可以向神的这种生命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但是我发觉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进步得很慢啊，出死入生，我们应该活出一种新的生命，一种复活，像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信主之后那个老我原来的那个死已经死了，那个身体罪身已经死了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命复活过来，应该开始可以活出一种喜乐，有力量，侍奉神，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没有被定罪，灵魂有朝气，有盼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必须出死入生。要出死入生呢，我们必须要常常了解到我们罪的本质。我们常常说我信主罪被赦免了，其实你知道吗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罪的认识不清楚，我们很少对罪的问题去悔改，所以我们进步得很慢。其实人类如果要进步，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就已经解决1%以上了，真的。我发觉人的问题常常出了问题就怪别人，很少看到自己的问题。我们这里很多学理工的啊，你解不止学理工的，你要解决问题应该先知道怎么样症结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在公司上有一个问题要解决，就要知道症结。人的症结就是人有罪。人如果能够认识亚当夏娃犯这个罪，其实我们也常常犯。我们必须常常的明白认识到，并且被光照到警醒，然后可以常常悔改，我们生命就会突破性的长进。这段经文呢，告诉我们罪的本质不只是一个历史，他在讲到人类的终结就是从这一章开始，而我们就像亚当夏娃常常也堕入这种光景，即使今天的基督徒很多还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不认识罪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认识罪就认识我们的终结，我们就开始走入出死入生的一种道路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巴不得你今天可以了解我们亚当夏娃这里所做的。在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把它摆在伊甸园，上帝说你是我创造里头有神的形象，我托付你万物之灵，什么？你帮我管理显出我的荣耀，你帮我治理，你看多么有意义有使命，然后你不用怕，我把你摆在伊甸园，什么都给你了，你所有树都可以吃，不会像你今天为了找工作，哎呀，在工厂里头很困难，人与人之间争工作争地位，不需要，你在伊甸园什么都给，上帝是这么的慈爱，这么的预备我们，除了只有一棵善恶树你不吃就可以了，是好的，只有一个啊，总是有点就像你很爱你的孩子说，爸爸告诉你啊，我将来我的财产都给你了，我要准备送你到最好的大学念书，你现在好好念书，唯一一个就是不要给我交坏朋友啊，就是一个简单条件，但你可以看到上帝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，美好美好。但是亚当夏娃就不信了，开始这个就是症结。而其实我们今天也这样子常常做，等一下我要讲，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常认识很重要的，认识罪才能认识自己，才能够开始长进出死入生。我刚刚要讲的一个例子啊，197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啊，不是牧师啊，不是我们这传道，只是讲圣经啊。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，心理医生有名的教授叫 Carl Menninger， 他看过很多病人，他了解人，他写了一本书 ，Whatever become of sin， 就是说罪这个名词到底今天到哪里去了 ？Whatever become of sin。 罪这个名词今天到哪里去了？但代表人教会大概也不太讲罪，就觉得听到罪就不高兴。我以前到这个牧前教会牧养，有一对老先生，他是基督徒，糊涂啊，他是基督，我看他是糊涂。他想到他的孙女来做礼拜，成为基督徒，就鼓励他女儿带这个带孙子孙女到教会做礼拜。后来他不来了，我到那个教会，他牧师你去探望他，我就多关心老屋。我说你女儿，你以前很喜欢，我要不要来探望你？他说是啊，我很希望他们信主。可我说我让我媳妇呢不来了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主日学里面常常讲人有罪。哎呀，他听了很不高兴，他真是不懂啊！你不知道真解，你怎么进步呢？manager 这个意思说，许多心理，因为他是心理的教授，学教授，许多心理精神病患者都需要在神面前敞开心，承认他们的惧怕与罪，就已经解决80%了。不需要去开药，试试可以吃药，也不需要整天花一个钟头600块、1000块这样。很多疾病人如果能够敞开心，承认自己的罪的惧怕，在神面前。就已经解决一半了，不是牧师讲的，是一个可能他大概也是基督徒吧，但是他是从事医学的心理学教授。马丁路德1916，离现在大概400-500年前，宗教改，马丁路德一个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可以认识真理一个开创者，因为那时候天主教堕落了，把圣经只是集中在几个传道人身上，不让信徒了解圣经，并且误导啊，他开始鼓吹说，你可以卖赎罪券，你就可以死后就上天堂了，现在不需要认罪，不要买赎罪券，你亲人可以上天堂。所以马丁路德为了宗教改革，到德国的惠特尔那个城市，写了95条辩论的论据，要跟教宗辩论说这个是不对的啊，违反圣经了。他就到那个费登堡的教会，把那个95点他的主张就钉在墙壁上，意思说我要跟天主教的神学教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啊。第一条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基督徒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认罪悔改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不是只有一次性的，是我们不断的越来越的上帝，我们发觉我们人都有问题，都有像亚当夏娃犯这样的罪，或是我们神的话，我们发觉我们都因为有问题，我们在罪里，所以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，不断的承认，不断的接受耶稣基督上帝来的好消息，在基督里的好消息，就是在基督里，当你悔改了，你可以被赦罪，并且他可以不断的洁净你。马丁路德他这样讲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不管今天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了解什么叫罪。这就为什么要讲这个罪的本质，因为不止亚当犯罪，我们其实也常常类似的犯同他妇道。另外一个神学教授很有名的叫派克 J.I. Packer， 派克牧师是一个基督教很有名的神学家牧师，他写一本书叫《认识神》，他现在大概还活着吧，可能在温哥华的一个神学退休的教授，很有名，英国人。他说复兴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复兴，复兴就是一个再度有灵力、活泼、朝气、跟随神、有喜乐、平安、有能力。复兴是神的灵到我们当中，或人到任何基督徒的生命里头，带给了睡觉的基督徒生命，让是一个睡觉沉睡的基督徒重新活过生命，重新恢复了神同在与圣洁的感觉，因此涌出了对罪的察觉、悔改，然后赞美爱神，然后开始流出了传福音的热忱，这叫复兴。每一个基督都要不断复兴，教会也需要复兴。复兴一个生命的更新突破，就是一开始察觉到神的圣洁的同在，因此察觉自己生命的罪而悔改、赞美， 开始爱神，然后流出对福音的热忱。所以我们要出死入生，我们要了解到罪到底是什么，生命中不断悔改。好，那我就进入这个主题，罪到底是什么。这段经文你告诉亚当夏娃，我们都在原罪，原罪、哦、就是吃禁果嘛，就是吃禁果嘛，就是上帝说啊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罪的本质第一个就是相信谎言，非真理错误的话。你看上帝给亚当夏娃说，你我给你创造，你是所有万物里的最崇高的万物之灵，我要给你代替我管理，荣耀我，给你很好的意义，人生的意义使命，给你在那里没有罪恶，并且所有的供应，你也不会为了生活在那边打打杀杀，劳苦愁烦忧虑都不必担心的。就是一个善恶树果子你不能吃，大概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很可能上帝就说，你的真正了解善恶你大概要经过我，要跟我保持关系，不是你来决定，是我来决定，是这样子而已，是好的。但魔鬼很精啊，你看魔鬼一个谎言，魔鬼说，哎呀，神真的有说那里的树都不能吃吗？真的吗？我大概神是怕第四，大概是神亚当夏娃一开始还很聪明，没有，上帝说只有一个不能吃，不是你讲的说所有树都不能吃。魔鬼更厉害的说，不，他就是怕你吃了你就跟他一样好，你就跟上帝一样好，你就明亮了，你就可以像魔鬼那么聪明。哎，这个亚当夏娃就被骗。哎呦，真的是啊，上帝真的可能就是怕我跟他一样好啊。然后他就吃了，给他先吃了，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羞耻。你看，因为他们犯错嘛，本来自身肉体也不觉得羞耻，没有罪恶感，因为完全没有违背任何上帝的吩咐，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罪，完全很喜乐了。现在开始有羞耻了，躲避神了。开始出了问题。今天我不讲这个罪的结果，但是这是第一步，相信谎言，相信谎言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呢，犯错第一个就是相信错误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生呢，大家这里很多都有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呢，听过我父亲在讲，我成长过程，我父亲有一次，后来我从小成绩是，我哥哥呢就成绩不太好，让我父母很忧虑。后来说，我就听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讲，我哥哥他是不是交到坏朋友啊？被骗嘛，是不是被骗呐、啊？对不对？你因为孩子不好，本来很好的不好，是不是交了坏朋友被骗呢、啊？人走出路就开始相信错误的谎言。好多谎言啊！你看很多女孩子，就说、你长得很漂亮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你就洋洋得意。相信谎言其实比较漂亮更多，她开始骄傲起来，开始就哇，就觉得自己是飘飘然。人有很多谎言，罪其实就是相信错误的谎言。很多谎言了、啊，真的，我们可能被教从小，你一定要成为人上人，你才叫成功，对，从小你要成为人上人，你才叫成功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才有价值。成功不是这样定义的，要这样笨蛋的话，就一辈子失败者了。天生出来 IQ 只有60的人，不是倒霉死了吗？而且他是 IQ 很低，但是他可以忠心的，他可以叫成功，他可以很有价值，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，他只要忠心的按跟上帝同行，按着他能够做，他就是个成功的。我们说你要成为人上人，你跟中国人这谎言一大堆啊，我们人是有很多谎言的，很多谎言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我这个就是我的背景嘛，我的过去嘛，因为我从小就这样，所以就给自己找借口。我今天最头痛就要叫很多人说，哎，这是我的人生背景，因为我从小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，就责怪别人，总是这过去，好像过去就不能解决。就是如果你信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你也相信耶稣的能力，信靠他，就是已过一切的怎么样 变成新的。我们常常说，哎，这个人没希望了，他这样过去，他做这个没希望了。啊，我就是讲，我常常碰到，有人问，昨天在开长什么，我们有一个姐妹，我发觉他怎么老是改不过来啊？奇怪，我们长老就在讲说啊，这个就是他的家庭背景。我说家庭背景就可以借口，在教会这样为非作歹三四十年吗？我们喜欢相信的人就是过去。在美国很多人说，这就是我爸爸从小把我带坏的，还恨他父母，后来还拿起神经病，还拿起枪来就把父母杀死了，多得很。中国也是，现在杀父母越来越多，在台湾在大陆都有，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大是这样子的。相信谎言，因为我的过去已经被决定了，我没有希望了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很多谎言失败就是不成功了，失败就是不成功了。失败呢是什么呀？
成功
之母，对不对？失败只是没有什么失败这个名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遇到挫折，是我学习的机会，不应该用失败这个名词，没有什么失败的，在上帝里面没有什么失败。彼得三次失败到最后怎么样？我们很多这个世界的谎言，我们有时候碰到危机就啊，危机完了，危机就是什么？转机啊，是机会。我们也还有一些谎言啊，我宁可不要人的，我就是要给人。你骄傲，你中国人啊，有时候你要请他吃饭，不，啊，请人家我可以请人家，但是请我吃饭，有时候很难接受别人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吃一顿饭呢，就记在心里，就赶快还。我以前呢，啊，请在交很多新来的朋友，请他吃一顿饭，马上就心中睡不着，就第二天马上说我要回请。我说我不需要你回请，我要回请。不能接受别人，你看，其实是一种还要证明自己是哇，我没有什么需要，我只能给，给是很好，我不是给不好啊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像神，不需要别人接受别人的好处，那是有点骄傲啊，也不给人家恩典的机会，你再不给人家机会，要秀出你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从来不要人家的，我就是给。我以前呢听过说，哎呀，对自己要严一点，对别人要松一点，这个也不一定对，好不好？你有些人对自己严，你根本对人家松不来。你对自己苛刻，你对别人也很苛刻的，一定的。你对自己就不能饶恕，你那么苛刻，你对别人一定很苛刻。很多错误的谎言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。还有很多我就不讲。这边亚当夏娃。罪的本就是人相信魔鬼，这里说蛇，圣经上蛇是魔鬼的化身，蛇去欺骗亚当夏娃，好好的上帝供应一切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罪，没有羞耻感，很喜乐的，也没有什么好逃避，避人，彼此相逃避，逃避神的，没有惧怕，没有恐惧，一犯罪就恐惧了，你看就失去安全感，失去它的意义了，就开始遮掩自己的羞愧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魔鬼的欺骗的谎言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还是在谎，因为我们不好好的认识神的话，对福音有的还不认识，谎言一大堆，其实都是魔鬼在我们人基督心中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好好认识神的话，这是罪的本质。并且你知道吗？你们要很小心，魔鬼欺骗常常是用从小的开始，谎言常常从小的开始。我们有时候一点小的我们分辨不出来。你看魔鬼很聪明啊，你知道他这里的谎言了。我问大家，这个谎言的开始是从第一节啊，第四节啊？第四节说，哦，不了，你吃了就会像上帝那么聪明，神不喜欢你像他那么好，神就不喜欢你太好，神是很严厉的。你们觉得这个谎言从第四节开始吗？不是，第一节就开始了。第一节你看他魔鬼很厉害哦，他就跟夏娃说，哎，神真的说那个伊甸园所有的果实不能吃吗？看到没有，这里没有，本来只有哪一个，只有一颗，对不对？魔鬼说，神真的什么都不能吃吗？ 哎呀，你如果不聪明一点，对上帝的吩咐不了解，哎呦，神，哎，对哦，神都是说不的哦，神都是禁止的，神都是 regulation， 神都是规定。哎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了，信徒常常也受这个谎言，神都是坏的，神都是限制，都是规定。我有一次去中国传福音了，传完以后呢，有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姐，他很虔诚哦，他牧师我要请你吃饭，哦，他说好好，他还有感动呢，牧师我要问你，你们在美国呢，到底吃不吃血啊？我去笑笑，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得的东西，很多基督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信主就常问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？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打牌？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以跳舞？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？一大堆这种不，把神想的都是负面的，魔鬼就是这样。哎，神真的说什么都不能吃吗？哎，亚当夏娃开始中了诡计了。哎呀，对哦，上帝是很严厉的，上帝是很严厉的。如果你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，我发觉你有问题。因为呢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不能够怎么样？守安息日不能够礼拜天不能搬家啊，你不能够烧饭，不能什么，不能什么，不能什么，都是不能。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子嘛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，他想的都是 negative。是上帝的事很多，但是上帝的吩咐都是好的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吩咐为什么要这样？有没有想到为什么？只是想到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并且很多灵活度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原则跟实际行出来是不一样的。谎言，魔鬼从小的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不能分辨一开始的错误的小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陷入要多认识神的话，要跟神有好的关系。这是第一个，罪的本质就是相信谎言。而第二个我要讲，就是说罪的本质不只是相信这个原罪，最大的谎言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不能够相信上帝是可靠美好的，不能够相信上帝是善是好的，绝对没有，上帝一点坏都没有，是绝对可靠好的。你想看看，如果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爱的慈慈良善可以相信那么多，我想我们都罪都换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好忧虑的嘛，上帝是好的嘛，上帝今天给我失业，我只要尽力一定有他的不同计划，对不对？如果上帝今天让我生病，我想他有不同的计划，我信告他，我就看医生，我就祷告，我就尽可能吃好东西，但上帝如果不医治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上帝医治我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上帝的智慧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好的良善的，但魔鬼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要把亚当夏娃带入一个地步，上帝是负面的，上帝就是怕你们太好哦，你们像他一样聪明，都是想负面的。这是罪最大的诠释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说还没有信都是在罪的诠释，就是这样。当你不相信上帝是好的，是良善的，是爱的，不能够信得住，开始就有问题了。你开始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惧怕，你就失去安全感，人与人之间就失去安全感，你就开始就出错了。这是最大的诠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说罪深就灭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我们不会被罪，因为这个最大谎言在我们生命中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上了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都愿意为我们死，我们开始可以脱离。我们每次受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上帝的良善是好的，这就是最大的谎言。魔鬼开始第一节引诱夏娃，说神真的说以甸园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？开始带他往负面去想。然后到第四节他说神就是怕你们像他那么好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也是罪的诠释。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罪的本质 不止亚当夏娃犯，其实今天我们不要说非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还是这样，还要不断的学习。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学习，我们不能够信得住上帝是好的，万事都互相效益，要叫爱神得益处。我们不能够信靠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就借着我们不断的亲近神祷告，对圣经上的神的启示越来越不断认识，然后把生命交托给他，我们信心会才会不断成长，我们才能够信靠他的美好，他的良善。但是这里你知道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出死入生的盼望。一当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终结的时候，我们马上上帝就知道，上帝给我们一个盼望，一定可以走得出来。我们当中信还没有信你的朋友，神就是要拯救你脱离这个罪的权势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出死入生的盼望。你们知道在哪一节吗？在第九节就看得出来了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开始知道自己犯罪的惧怕，就发觉有羞耻，不敢面对神，躲避。然后你们看到是谁来找他们呢？神先来找他们。神说：“你在哪里呀、啊，亚当夏娃？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”第九节，呼唤那一对说：“你在哪里呀、啊？”上帝主动先来找我们。上帝不因为我们犯罪就放弃我们，他就开始来找我们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是爱我们，从我们也是从这里就可以开始，上帝是爱人，爱的看得很重要的。当我们不认识他，主动就找我们，甚至到个地步，你们今天知道了，罪恶地步，他找不到我们，把谁拆到世上来？把他的儿子耶稣都到世上来找我们。他来到世上，耶稣代表了父神，把神的形象完全彰显出来，把神是什么样的性情完全彰显出来，把神甚至到你都拒绝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你的罪实在需要被赦免，你才会再度亲近我，他代替你就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到世上来就这样讲，人子来为要怎么样？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他不断的这样讲，我就是来寻找你们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你看耶稣做好多比喻来讲到他来寻找我们。他讲到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失掉一只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把九十九只羊就摆下，赶快去找那一个。要是我的话，管他的，我还有九十九一只算什么？不，他一个都不喜欢他身上，他就是去找。找到以后，他欢喜快乐。他另外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妇女有十块钱啊，这个妇女大概没有多少钱啊，她十块钱就大概她留着的财产，准备要当嫁妆的哈、啊。突然之间有一天找不到一块钱，紧张不得了，就把点蜡烛，那时候也没有灯，不用点蜡烛啊，全个房间打扫去找找，找到一个不得了，因为这是他的嫁妆的预备钱。找到以后，甚至把邻居找来说：“你看，我身上的这块钱找到了，跟我庆祝高兴一下吧。”上帝就是这样子，他实在是很爱我们。巴不得我们可以知道神很爱我们，常常学习信靠他。因为罪的权势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不能相信神是可靠的，不能相信他的良善跟爱。不止这样，你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出死入生的盼望，就是神找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你知道神找人是付很大的代价的，可能我们大概都没有丢过孩子啊。如果你孩子丢掉，你大概很紧张啊，你报警，你找，有时候找很久才找到。前一阵子我看一个电视，就离家我家不远有一个城市，20年前有一个家庭，一个女儿被骗走，就开始找不到。这个父母找了20年才找到，被骗走，等到找到的时候都不认识了。找人是相当要花代价的，何况上帝是在整个宇宙里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你看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你们可能还记得报纸大概一年多前2015年的年底，大概九月底，在佛罗里达有一艘货船叫 El Fargo， 可能你们如果稍微记得的话，它是要往这个波多黎过去的。那个轮船的船长呢是很有经验的船长，当他出发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个台风的警报，离那个他的路线有200-300里路，他根本不怕，因为只是一个小台风，他知道不可能等到他波多黎各台风都过了，他就很有信心就出发了。没有想到第二天这个台风改成是飓风 Hurricane， 立刻的第二天那个 Hurricane 马上，因为 Hurricane 跟台风是不一样，马上来进入那个飓风的风圈，赶快哇！电讯啊，求救啊，报告陆地的拯救，哇，在那边挣扎了，报告他还是很有信心。但是第二天到10月2号的时候，完全失去音信了，所以路上的警报就宣布这个轮船就失上，就大概就没了，找不到，没有证据，报到哪里去了？你看，可以看飓风多大。所以当这个轮船船上的所有的船员20几个都失落了，他们家人也知道没希望了，但没希望还是要找，至少要找出原因，所以这些家人就不放弃了，就赶快去求美国的国防部，派出空军，派出海军，派出还有民间组织，就是很多潜水的各种海军的声呐，去找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，就是要了解原因，他才心里可以放心，说到底为什么我那个船长，我的丈夫是船长，不可能嘛，他这么有经验，阿拉斯加的暴风都开过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，就这样就没有了，也没有音讯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找了9个月，到2016年，就去年的9月才找到。怎么找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就像飞机失事都有一个那个 recorder 哈，船也一样，现在各个科技船有一个叫 data recorder， 数据的记录器，是所有他们的通话都能记录在里头，并且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了。当轮船失上，就像飞机堕落在有这个 data recorder 是可以保留的，数据保留很完全，是在海里，就是要哪里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大海捞针，这个真是大海捞针，在大海里头就要找一个小的 recorder， 里头有所有的电子数据，他们的讲话，他们那所有的机引擎的数据，还有那个轮船的速度，什么都有，只要找到就知道原因了。花过好多钱啊，要我读了报纸，花了9个多月，大概花了好几百个 million， 终于找到那个，才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找人是很付代价的，更何况上帝要找我们，在这个宇宙里找我们去世上的人，很难找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拆到世上来，并且还找不到，还很难找。耶稣到世上要找人悔改接受他，人都拒绝他。他为我们死，为什么他必须有？为什么耶稣必须死？因为只有死，他才可以解除你罪的惧怕。耶稣说：“我死了，就吸引万人来怎么样归向我。”当你了解到罪是谎言，就是罪就是谎言。原来我们生命就相信撒旦的话这么多，最大的权我们不知道神是爱我们的，神是可靠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不真的不信吗？好，我为你的罪死，我带你作为成为罪的挽回祭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神，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。耶稣说：“是的，这笔罪债呢，你还不起。好，我代替你偿还这个罪债，你才知道上帝是这么样的爱世人。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这样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今天开始知道上帝是可靠，是爱的。我们接受了他。”我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出死入生，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神是爱你的，你需要相信，只要认罪承认，我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不相信神。你知道最大的罪不是你去杀人放火，这个你不会做，我知道最大的罪就是罪的权势，你不相信神爱你，神是可靠，你可以体会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最伤心的、最难的，你的孩子说，就是他不相信你是爱他，你是可靠，对不对？孩子，你养儿育女，就是最大的问题，就开始他不相信爸爸妈妈是可靠的，话都是对的，他开始要用自己的办法，要走自己的道路，就是罪嘛，就是伤心嘛，你就是开始伤害你嘛，就是罪，开始他已经走入堕落的道路。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这样还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父母，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啊！不要回家以后，你这个混蛋孩子，就是你不听我的，他为什么怎么听你的？你也不完全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资格说，哎呀，我的话是权威儿女，是所以圣经教导我们，其实不能怎么样惹儿女的什么气，不能惹儿女的气啊！你要只能按照神的教导来教他，你要自己认识神的话啊，你要用神的标准来教，你不能违。什么我都是对的，你像个暴君你也都是你的对的，高压式的教导，那你错了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儿女堕落，就是开始不相信我们，我们是会错，我们还是很爱他，他不知道，更何况上帝一点都不会犯错，他是这么的爱我们。但亚当夏娃，我们今天常常还是犯这个错误，我们要学习信靠神，就可以出死入生。如果你信靠不住，你常常想想神为你付出多少，他找你，他先找你，你世上他就找你，他找付出的代价，没有人比他付更大的代价，他把那独一的儿子，怀里的独生子代替你，成为挽回祭，向神认罪悔改，该需要献上的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要代替你死，所以上帝可以接纳你，无条件的接纳你，你就可以出死入生，你开始就从那个撒旦的那个最大的谎言，神是不可靠，没有神，神哪里爱人啊，我自己来，没有，你要上高，你就开始可以走向出死入生的道路。巴不得这段经文可以再度让我们提醒到罪是什么，让我们基督徒可以不断的成长啊。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也同样可以走入这条信主的道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在这复活节之前，我们再度想到耶稣，你为什么要为我们死，又为什么要复活？原来你是要带入我们一条从死进入生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圣经很早以前就记载我们人的罪是什么，我们犯的错误主要是什么，而今天我们常常也堕入那个谎言里头，我们也常常信不住你，我们不能够相信你的良善、你的可靠、你的爱，因为你常常你的爱临到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借着我们的亲近你，借着我们的听到我们的读经，借着我们思考你啊，亲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再度想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想到耶稣，当每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耶稣，我们就想到神你的爱，我们就可以不被谎言所啊，真的是陷害，我们可以走到一条出死入生的道路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更是祝福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，愿他们有一天一个明白神是何等的爱他们，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救恩，就是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可以走永生的道路，求神自己拣选光照他们每一位。我们要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王博士的信息，现在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唱上一颂256首，256首，唱完以后请王博士祝福。赞美赞颂万福之歌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，
主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神父圣经圣灵，阿们。
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再度在殿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你。我们每次用诗歌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欢喜快乐。每次我们想到你的慈爱的时候，我们说耶和华除了以外没有我们所最羡慕的，我们向你感恩。在散会的时候，再度求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愿那赐平安的神使我们全然成圣，保守我们身心灵能够无瑕无疵的见你的面，将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请大家向前面后面左右二手温暖。